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一个天然的组合啊。我们也以真诚的心来问候各位，能够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祝福啊。那今天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回家真好，还有就是马可卷的诵读。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能够去亲近主、接近主并经历主的恩典呢？
嗯，好，这呢也是非常多想寻求信仰的听众朋友和我身边的一切的朋友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也在思考，哎，如我怎么样主才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来赐福给我呢，给我恩典，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的条件才能够接受这一份的祝福呢？
嗯，那你觉得呢？
嗯，其实我们在天经当中呢，主已经给我们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了，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一些的代价，唯一的就是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那正如天经里边说过，他说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打开门。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灵之门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可以内住进来，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份天上而来的恩典了。
嗯，我们人呢以为我们需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才可以来到我们所敬拜的那个对象的面前。就好像佛教啊，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敬拜啊，花了很多的功夫，甚至很多比如说像这种
要做很多的功课啊，
对，要做很多功课，然后身体上心灵上都付出很多。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信主以后，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些呢我们都是突然的，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怎么来到上主的面前，除非上主愿意接近我们，愿意跟我们建立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认识他。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只是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打开心门来向他祈求，来向他呼求，那他呢就进到我的里面，我就跟他有个生命的连接。这种关系呢，就是我自己愿意来接受他的恩典，我打开心门谦卑的来寻求他。我们信了主以后，当然我们需要很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要跟从他，要去以谦卑的心来去爱他，去关心其他的人。但是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真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上主就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刚才你所讲的，就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同样的道理，就是好像我们人到人家里面，我们首先要叩门，他们对方给你开门，你就进去了，不需要很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带什么礼物啊，带什么东西啊，人家不接待你的话，
主人不接待你，你怎么都没用
的。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呢，他是很慷慨，很愿意来接纳我们的。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回家真好》。今天我们听一听一个在这个信仰当中挣扎的人如何的来去认识了主，经历了主。
从寻找到遇见，
从跟随到见证，
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归回真理的源头。
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活出生命的意义。
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真好。
一位回族穆斯林信主的见证。我信基督有3年半的时间了，我住在一个回族的社区里。自从读中学开始，我就对圣经故事感到有兴趣。我买了一本有讨拉特和引之勒的，也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有趣。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中有许多人物的名字跟我从爸爸妈妈那里听说的古兰经是一样的。作为回族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许多伊斯兰的用语，比方说伊布拉辛就是亚伯拉罕的名字，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名字是一样的。像伊布拉辛、亚伯拉罕将儿子献祭给真主的故事，也是跟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再比如古尔邦节，这是我们回族最大的节日。记得从小时候懂事开始，每一年我们家都会宰杀羊和牛来献祭，所以这激发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找到了共通点。但是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怎么会这么像呢？我开始阅读更多的圣经，我读得越多就越感到迷惑，因为相似的地方太多了。后来我渐渐地结识了一些朋友，开始了解基督教。我也向这些朋友发送我的疑问，我发现知道的越多也就越困惑。我是个非常实际的人，所以我不会真正信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又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从历史上和文化上他们都有共同点啊。于是我就开始跟这些朋友讨论，更多的请教他们。慢慢我发现耶稣所说的是非常好的教导，但是我想我应该不会信耶稣，因为我是个回族人，我生下来就是个穆斯林，所以不可能改变，也觉得这样会背叛我的家庭，违背我的信仰。我虽然感觉到一些矛盾和压力，但我不想太多。当我对信仰有了一些了解和听到更多耶稣的教导以后，我的行为开始改变，慢慢理解了耶稣的话，能够分辨是非了。每个星期我都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学习圣经，我开始发现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一年夏天，一个远方来的朋友呢，在某一方面挑战我，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人。他给我讲了一个圣经上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儿子向他父亲要产业的故事。他得到了他父亲的产业，把他们都花光了，之后离家到了一个肮脏的地方打工。他从很远的地方回家，他的父亲去接他，还杀牛宰羊的欢迎这个儿子回家。我被这个父亲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因为我想这种爱是非常伟大的。 我的朋友挑战我去祷告，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祈祷的，我觉得我是个回族人，所以我不能够做这样的祷告。作为回族人，我只能信一真主，别无他主。但是那一天，我尝试着做了我的第一次祷告。我当时生病，身体某个部位有增生。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样的增生，我做了手术把它去除，但是它又复发了。我的朋友告诉我，无论我需要什么，都可以向他去祷告。我现在得病，我希望他可以除去所有的罪和病痛。于是那天晚上，我就这样祷告说：真主啊，如果你听我的祷告，我朋友说只要我信你，我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想体验这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我得了这种病，如果你愿意，请治好我。我知道做你的门徒，我需要走出去传扬你的福音，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祷告完了以后的第二天，我的增生不见了。现在已经四年了，增生从来没有再回来。那天早上，我觉得全身轻松，有一种得释放的感觉。我告诉正要离开的朋友，我说我祷告了，感觉到很大的感动。但是呢，我仍然心很硬。于是他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主进到我的生命，我说好吧。我们那一天一起祷告了很长的时间，这是我接受基督之后的第一次经历。现在我每个星期还是会跟别人一起学习圣经。自从我做了基督的追随者以来，我的生命变得更简单了。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的个性改变了，变得更开朗了。但这条路呢，不是一条平坦和容易的路，会有许多的考验和试探，有许多事情会阻碍我的道路。生活当中的困难会使我远离主，但是我知道他依然会等着我，带我回到他的身边，正如他使我走出黑暗的幽谷。而现在呢，我要规划我前面的人生，我需要力量，保持警醒，不迷失自己。
从你的眼睛里看，找不到一丝快乐，沉重的拖拉脚步，透露你心中疲惫，扮起那一张脸孔，封锁心灵的自由，你会在中
天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云彩见证集，回家真好。
要高声歌唱赞美主你。
刚才我们在这个回家真好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在他的信仰的当中，其实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一些不解的时候，其实开始寻求。当他在寻求当中，他就真正的遇见了主。所以就像刚才所讲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主喜悦我们什么？打开心门，愿意来亲近他，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这样我们就能够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当他在病痛的当中，他寻求祷告，那在祷告的当中，主真是帮助了他，他多年的一些病痛呢，一下就没有了，而且很多年之后都没有再发生。所以呢，这就是让他能够亲自经历到主的一个真实，主的一个关爱。当这个生命改变以后，他自然愿意去追求，愿意去读主的话语，也愿意在生命当中多多亲近主。那这就是他的一个信仰带来的力量，信仰带来的改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当中都可以经历到这样的真实，这样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十章的诵读。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经引之乐马可卷》。
引之乐马可卷第十章。尔撒从那里动身，来到约旦河东岸的耶胡德境内，许多人又相聚到他那里。他像平常一样教导他们。有法利赛人前来试探尔撒，问他：丈夫可以休妻吗？尔撒回答：穆萨嘱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穆萨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尔撒说：因为你们的心硬，穆萨才写着律例给你们。但从起初造化的时候，真主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真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回到屋里，门徒再提起这件事来问他，他对他们说：谁休妻另娶，谁就是犯奸淫，得罪了妻子；如果妻子弃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有人带着小孩子到尔撒跟前，要他触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尔撒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真主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真主国度的，绝对不能进去。于是尔撒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按手祝福。尔撒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尔撒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真主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伪证，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他对尔撒说：老师，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尔撒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帛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尔撒向周围观看，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要进真主的国是多么难呐！门徒都稀奇他的话。尔撒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呐，要进真主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真主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可以得搭救呢？尔撒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真主却不然，因为在真主凡事都能。布特鲁斯对他说：您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而且来跟从您了。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着我和佳音舍弃了房屋、弟兄、姐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同时要受迫害，在后世还要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尔撒走在前面，门徒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尔撒又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叶尔孤白、叶哈雅来到尔撒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您求什么，愿您为我们做成。尔撒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在您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您的右边，一个坐在您的左边。尔撒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礼你们能受吗？他们说：能。尔撒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礼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真主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叶尔孤白、叶哈雅生气。尔撒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他们进了耶利哥，尔撒、门徒和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是迪买的儿子，名叫巴迪买，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是拿撒勒人尔撒，就喊叫说：达伍德的子孙尔撒，可怜我吧。许多人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他却更加放声喊叫：达伍德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尔撒就站住说，把他叫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了。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尔撒那里。尔撒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盲人对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尔撒说，去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他立刻能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尔撒。
我们在马可卷第十章里面看到有几个重点啊，就是首先主来纠正他们在婚姻上的一些的错误的曲解。因为上主在创造人的时候有个次序的，所以上主说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上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让人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啊，就是一夫一妻，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吩咐呢成为一体。那么犹太人的观念就是我是不是可以休妻，但是主呢说，其实在本意上来讲，主呢没有这样的休妻的概念，而是你们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不可分开的。所以呢就是纠正他们伦理上一些婚姻上的一些的问题。紧接着就是让一个小孩子来到上主的面前，让人学习对主的谦卑单纯依靠，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还有一个少年官，他寻求永生的道，但是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靠着行律法，主就告诉他，你靠着行律法呢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这种永生，除非你靠着主。所以主说，在人是不能，在主凡事都能。那这个就是教导人如何的来到上主面前，以什么样的心来去寻求主。
接下来呢就是跟从主的路，舍己和服侍。这里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的32到45节。主呢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而复活，但是门徒呢却不明白神国的性质。这时候雅各和约翰呢就私下里求尔撒在荣耀里赐给他们左右的位子，可见这时候他们还不明白这个国度的性质。那我们的尔撒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呢就揭示了神国领袖的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不掌控，不争权，而是要谦卑和牺牲。真正伟大的人呢，伟大的领袖，他是为众人摆上，在地上甘做仆人。
嗯，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上主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主为中心。当你愿意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伟大。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有什么样的要求让我们来为你读啊，来祷告的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